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丰臣秀吉，我是 Yoshi。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之前跟大家推荐的 Moonbeam 在 Polkadot 波卡主网上面的一个新的项目。当初跟大家推荐的时候，刚好是 Moonbeam 为了争取在波卡上面上线时候的一个众筹，在今天他们正式上线的时候，其中众筹所发放的奖励有 30% 已经都发放给当时有贡献的一些投资者。今天在 Moonbeam 的官网上面，他们也透过一些截图的方式来去教大家如何领取你所获得的这些红利。当你到 Moonbeam 的官网上面的时候，就到 About 这边来去选取 News and Updates， 然后在 News and Update 下面，大家可以点选第一个 Moonbeam Network Complete Launch Process， 点进去以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页面，拉到大概中间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教你如何去连接你的 MetaMask， 点进去以后这边就会直接一步一步的教你。那因为 Moonbeam 有它自己的一个区块链网络，所以你在连接你的 MetaMask 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转你的网络。最简单的操作就是当你在这个页面的时候，你直接去按这个 Launch App， 接着就按照以下的这些指示，自动的他们就会帮你把 Moonbeam 的网络加入到你的 MetaMask 的钱包上面。这边他给的例子是，如果你一开始的钱包的网络是在 Ethereum 主网的上面的话，你可以靠手动的方式在 App Network 上面输入以下这些资讯，把 Moonbeam 的 RPC 的网络加入到你的钱包地址里面。那当你在开启他们的这个 App 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转到 Moonbeam 他们的主网上面。那如果你当初在设定这个众筹的时候已经输入过你的 MetaMask 的钱包的话，你就应该会发现说你的钱包上面已经有根据你当初贡献 Polkadot 的数量来去按比例分配你所能获得到的一个红利。在这第一波的红利发放，他们只会发放 30%， 剩下的 70% 他们会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面完全的发放完毕。所以如果当初有参加众筹的朋友的话，记得来去 Moonbeam 的主网上面领取你的分红。接着来带大家看一下最近市场上面的一些大型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对近期联储所发表升息的这个声明，对今年接下来的市场上面的一个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根据美国最大的投资公司 BlackRock 手上握有将近10兆美元的一个投资的资产，他们认为联储确实会放慢印钞的速度，但是在升息的部分，通膨是已经造成的一个现象，所以他们不认为联储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升息的动作，其实就是暗指说即使联储他们会升息，但是这个升息的比例应该都不会太高。因为毕竟今天美国联储他们如果升息的动作太大的话，对整个资本市场确实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同时他们也指出，联储他们所发表将会升息3次的一个动作并不是他们乐见的，对他们来说持续的保持一个较低利率的一个政策，对市场之后的一个发展将会是比较好的操作。那为什么这一两天 BlackRock 这个发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大家不要忘记，毕竟美国是一个资本市场，在整个市场操作上面，像 BlackRock 这么大的一个资金投资公司，确实在某些程度上面是有办法能影响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的走向。所以如果当今天 BlackRock 他们都跳出来说他们认为升息3次的这个动作有点过多，或者是他们认为整体升息的这个百分比太多，都已经做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示的话，我觉得美国政府在这个部分相对于的应该是会保守许多。除此之外，根据最近 BitMEX 的创办人 Arthur Hayes 他的一个访谈当中指出，他认为在2022年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走向主要还是会基于联储是否有一个明显的升息的政策。在这个访谈里面，他提到了接下来会决定美国是否会升息主要的3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美国消费者的指数的增长率下降到 2% 以下，表示整体的美国的消费能力是下降的，那也就间接的代表说其实市场上经济上恢复的氛围并不是太好，就间接的给美国联储一个台阶下，他们就不需要透过太明显的一个升息的动作来去降低通膨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经济的发展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第二个有可能导致升息延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美国投资市场特别是债券的市场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崩跌的情况的话，美国政府绝对是不敢做升息的动作的。第三个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当美国人不再对通膨的这个议题过于关心。根据 Arthur Hayes 他个人的分析表示， 大家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应该是在投资市场或是国债市场发生的一些过度的操作所造成的一个崩盘的情况，才有可能导致这个升息的动作被推迟或是取消。因为如果整个资产市场或是美国国债的市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荡的话，确实会导致整个股票市场、国债市场甚至加密货币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一个崩跌的情况。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肯定不是美国政府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其实在这个部分就跟刚刚前面 BlackRock 他们所发表的一个言论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其实也就间接的代表说，这些投资机构他们都认为，如果在联储他们升息的这个阶段当中，他们发现到整个资产市场或是国债的市场开始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地步的时候，他们这个升息的动作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180度的转变，从缓慢升息的一个动作马上就变成降息或是暂时不升息的一个决策。所以其实接下来这几个月对整个2022年资产市场的一个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在这阵子的时候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处于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心态，然后再看一下整个资本市场对之后的一个升息的情况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反应，再做决定也不迟。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到这几天在加密货币市场上面，除了 Polkadot 之外，Polygon-matic 的价钱似乎也开始有一个比较回温的趋势，最主要是因为 Polygon 他们在今天发表了他们在 ZK 扩张方案上面的一个发展又有一个创新的突破，当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希望能加快在 Ethereum 网络上面的一个扩张性，同时也可以大量的减少交易的费用。虽然说 Polygon 他们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构画出 Plunky 2他们之后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但是借由他们在 ZK 上面的这个突破，似乎是有像 Loopring、Starware 还有 ZK Sync 这三个另外专注于 ZK Layer 2扩张性方案的这些 project 似乎是有一些宣战的意味。那虽然说 Polygon 相较于其他同样的 ZK project 似乎有一个比较突破性的发展，但是他们目前还是需要解决过于中心化的一个问题，所以虽然说短期内 Polygon 的这个 project 还是非常有看头，但是长期来讲的话还是要看他们的中心化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被解决。另外今天 Mobi 组织又在他们的 Twitter 上面发文，表示他们已经正式的跟欧盟合作，将会透过他们合作的这些厂商，透过他们 MobiNet 的这个系统来去追踪整个欧盟里面将近2亿8000辆的交通工具他们有光排放废气的追踪的服务。那在他们推文下面的发文就可以看到里面这次有参与的一些厂商 Accenture、 AWS 就是 Amazon、 BMW、 Ford、 GM、 Hitachi、 HondaIOTA， 同时最重要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介绍的一个 project， 就是 NewCypher， 这个专注于隐私的一个去中心化的项目。所以我个人对 NewCypher 这个项目到目前还是非常非常的看好。那今天在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 Glassnode 他们所发表的一个有关比特币沉睡的一个图表，也就是说当比特币相对于比较沉静的时候，在过往的历史的记录通常也就是比特币的价钱来到了相对于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但是因为过去的12年美国的经济跟股市基本上都是在走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所以说虽然说这次的沉睡的指标确实是来到一个历史最低的一个水位，那但是这次会不会因为美国政府的一个升息的动作或者是美国整个经济的指标并不是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之下，跟过往历史的一个走势会稍微有些不同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就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咯，如果喜欢我 content 的朋友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那如果对我的 content 有任何 comment 的朋友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咯，拜拜。